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时间，每到周末时分就是我们相会的时候了。在这个节目里，主要为你介绍的是从18世纪开始，神差遣他的仆人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的各位宣教士的故事。最近一段节目时间以来，我们为你播讲的是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驱，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的英国人克里威廉的故事。正是他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已从英国出发宣教印度，拉开了近代宣教运动的大幕。上一集为你讲到，薛兰堡换了新总督，逼迫也随之而来，并且一浪高过一浪。然而每每此时，就是福音要再次复兴之时。克里和同工们遇到的这一切，又一次毫无例外地说明了这一点。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克里威廉》，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是个小鞋匠，
他是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
他在印度宣教，
他写了和马丁路德95条齐名的历史文献，
他成立了首间海外拆船机构，
他被称为近代拆船事业的先锋。
我们要期待神成就大事，更要努力为神成就大事，
这是他的名言和写照。
燃亮的一生，克里威廉的一生。
东印度公司压制宣教士的黑暗日子，仿佛是尊贵的奖赏，逼迫则是化妆的祝福。每当政府下令拦阻传福音的工作，神就会开路。在孟买，有位麦雅各爵士新任上官，支持宣教士的工作。他邀请克里把差会迁到孟买。克里当然不能这么做，但是他举荐了一位同工戴医生作为差会驻孟买的代表。戴医生与麦雅各立刻成了好朋友。戴医生教他梵文，并且运来一部印刷机与波斯文打字机，提高孟买对宣教事工的关注度。几年前，克里在加尔各答的时候，很多晚上他在一个恶名昭著的红灯区传福音。这里是各地的水手与当地混杂的人必经之地，但是竟有很多人，包括回教徒与印度教徒来听克里讲道，因此必须搭建一座竹屋来容纳这些人。克里建议搭建厅堂时说，众人留心听我们口中的言语，甘心情愿地挤在闷热的水泄不通的人群中数个小时。如今露天讲道被禁，宣教士决定在这个地方盖一座礼拜堂。他们已经想了很久，偶尔也会收到建堂奉献。在这零零星星的得胜工作中，又有新的风暴在酝酿着。不久就换了新的总督，那些反对宣教事工的人看准新总督对情况陌生，就激起他们的恐惧心。他们特别针对拆毁在薛兰堡的印刷事工，他们告诉新总督说，除非制止出版，否则社会的安宁将受到威胁，特别是回教徒的福祉。为了证实这说法，他们拿了一份单章，上面把回教徒说得非常的诡诈暴怒。 任凭这种东西散布，只会招惹麻烦。欲拆毁敌对的人对总督说，英国政府此时对当地人的感受特别的敏锐，而且暴怒的浪潮正在席卷印度。政府官员立刻受命查出原因，说最近在马德拉斯才平息了由于侵犯印度教的微不足道的习俗而引起的一场暴动。这时的英国官员格外的小心，不敢冒犯本地人。他们召见克里，克里从来没有看过这份单章，而且检查后发现里面还加添不是出自拆毁手笔的侮辱的字眼。于是他们销毁了那份传单，并且向克里道歉。不过在1807年9月11日，却命令拆毁，把雪兰堡的印刷机器运到加尔各答，雪兰堡一切传福音的活动就此全部终止。说到这里，你大概可以想象第二项法令带给他们的打击。马斯米写信给友人说，我们好像被丢弃在四处的摇尾可怜的鱼。霍威廉说，克里听到这个坏消息后哭得像个孩子。如马斯敏所言，知道印刷器材迁移到加尔各答将一点不保，如果还在薛兰堡，他们即使想要染纸也要经过重重的障碍。可是在加尔各答，只要随便有人编个污蔑的字眼就会引起注意，印刷器材就会被没收了。经过祷告和慎重的商讨，大家决定准备一份报告，说明他们的工作，并且差派代表亲自见新总督。做这件事之前，加尔各答的情况变得更糟，谣传宣教士将被驱逐出境。威廉堡的军人也在参与这项争端，大叫抓一个卫理公会的，悬赏10英镑，或者说太爽了兄弟们，瞧瞧他们等等诸如此类的口号。这样的日子对于薛兰堡的宣教士而言实在不好受。克里与同工在黑暗里总体认识到，只有神才能带来胜利的光明。日后谈起这段艰难的日子时，克里说，很多人乐于见到我们被驱逐，除了神我们别无依靠，亚伯兰蒙召的经历支撑着我。以赛亚书48:28那里所说，耶和华并不疲乏也不困倦，对此我深信不疑。目前的难处一定会促进福音的传扬，至于福音由此带到什么地步，一时间很难说。我们想要告诉总督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宁愿受苦而不放弃，但是希望能以最恭敬的方式表达。以前从没有基督信仰的人士发过这样的公告，天主教会把基督徒当作异端迫害，但是自异教罗马帝国投降以后，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个基督教信仰群体无论多危难曾企图禁止在异教徒中宣扬基督信仰，我们都为此好生叹息。一时间我的心里千头万绪，但是我相信耶和华会向我们显现。他们信靠主并没有落空，克里与马斯明获得亲见总督的机会，总督听了他们委实相告，确定自己误信了谣言。他与内阁讨论过后所做的决定有利于宣教士，内阁只要求宣教士把所有印刷成品统一交出就可以了。1817年10月14日，克里写信给他忠心的朋友富安德，讲到这次的胜利，他说，我以欣喜之情告诉你，风暴已经过去，薛兰堡那里已从总督收到信，要他们撤回就印刷机所下的命令，我们的印刷品只要上交核检就可以了。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他们会收回成命，不过目前仍有许多障碍有待逐一的去除。在印度境内还有很多人 巴不得见基督信仰完全被割除，但是我们的信心在乎神。当晚我用以赛亚书的我的臂膀岂有缩短等经文讲述信息。在英国引起的争论似乎比印度的更紧要，支持和反对宣教的双方都为此争论不休。不过很多人的主张是赞成宣教的，有几位支持克里的人说，克里传福音在孟加拉已经14年，其他人只有9年，他们都学习了艰难的语言才与当地人交谈相处，而讲道说理则需要更透彻熟悉地了解他们。令人称奇的是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而那些反对宣教的人在文字中极尽能事的荒谬的无谓的称宣教士为疯子、臭鞋匠、离间分子，却罔顾他们爱人的心，他们为神的热诚，他们的投入勤奋不倦，以及无出其右者的学习精神。
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抵挡仇敌魔鬼一切诡计，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站立得稳。我们要打赢那美好的仗，我们要跑进那当跑的路，尽全力守住所信的道，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除了禁止传福音，克里和宣教士们传福音的好助手一系列的印刷器械也要被没收，宣教士甚至面临被赶出印度的可能。然而关键时刻神亲自出手，他们再一次得胜在基督的大能大力之中。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真理为带子束腰，以公义为护心经扎胸，穿上平安的福音，当作战士行路，谁能抵挡？拿着新的当作盾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火箭，带上救恩征战，随时多方，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祷告祈求，靠着圣灵，靠着圣灵，尽心不倦，尽心不倦，要得着那不能坏的冠冕。